耳墩，洞房花烛夜，这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。哪知道在洞房之夜发生了意外。咱们说了，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手捧钢刀，奔窦尔敦后脑就是一刀。窦尔敦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能叫他砍上吗？赶紧使了一招，往下一缩身，哎，这位这一刀就砍空了。窦尔敦这腿可没闲着，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冠，这腿是往后踢，当这一下正好踢在这小子小肚子上头，他没砍着窦尔敦，自己挨了一脚，站立不稳，哎呦，噔噔噔，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，钢刀就撒了手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窦尔敦一转身就奔他来了。刹那间他发现这个人绢帕罩头，周身上下穿青挂皂，寸排骨头钮，穿的是夜行衣，看那样是个年轻的，看不清长得是丑还是俊，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窦尔敦火旺上撞，心说管你是谁呢，我把你抓住问个水落石出。他刚往前一近身，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个，就见那股肉就跳下来，正好落到窦尔敦身后，手使一对护手双钩啊，奔窦尔敦就下了毒手了。嗯，啊，窦尔敦一听还有一个，合神行往外一纵，双钩搂空。你看没搂着窦尔敦，使刀那主获救了，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嘣他站起来，哈腰把钢刀捡起来，两个人一打手势是夹攻窦尔敦，一前一后就下了绝情了。窦尔敦呢，穿着是又肥又大的衣服，戴着帽子还戴帽翅，腰里沙子袋子，行动不便。尽管如此，他功底深厚啊，左躲右闪，一个人会斗二人，就打在一处了。尽管那两个人合力夹攻，也不是窦尔敦的对手，也就几个照面之后，被窦尔敦咣咣两脚把两个人踢倒在地，双钩单刀全撒了手了。窦尔敦一伸手把钢刀捡起来，踩住一个来刀，咚，要你的命，刀尖子直指咽喉，使刀这主啊，真就没敢动。使钩的那个一咕噜身起来，把钩捡起来，想要救自己的伙伴。窦尔敦警告他，你听清楚，你往前一进步，我先宰了他。那位也吓住了，没敢过来。窦尔敦看了看，哦，俩年轻的，都在20岁左右吧。窦尔敦心里头合计，是不是总镖局的人呢？莫非是老匹夫黄三太派来的人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前院也发现这事儿了。灯球火把亮子幽松，上官元英，老头哈利宝率领徒弟们能有30多号赶到新房的院里。上官元英就问兄弟，这怎么回事？还没等窦尔敦回答，就听那声哎呦，他来。窦尔敦回头一看，哈利宝把使钩的那主打翻在地， 拿绳给捆上，这老头手底就这么快了。就见哈利宝把拳头一攥，猴崽子，你是哪儿来的？你诚心作死搅我们的喜事，我让你脑袋开花，抡拳要砸。道尊赶忙喊了一声：“慢！”老人家且慢，怎么的？你还想给他求情吗？非也！您听我说，这两个人咱素不相识，也该问清来龙去脉呀。您把他砸死，死人嘴里没有招对，再者一说，这也犯不上啊。这是皇城脚下呀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咱们无故伤人要负责任的呀。老人家，您说我说的对吗？
还别说，真是这么个理儿。
哈利宝就没打他，窦尔敦把脚抬起来，把使刀这股也给捆上了，这俩小伙就在院里站着，一语皆无，周围三四十号啊都气坏了，说打打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，不收拾他，他能说吗？打死他，打死他！有的人取了柄门杠子，有的人把鞭子也拎来了，就要打，都被窦尔敦给拦住了。窦尔敦有威信呢，他一说话，大伙都服。窦尔敦就问：“年轻人，你们是哪儿的？因何到新房行刺？谁派你们来的？莫非是黄三太不成？”使刀那小伙把胸脯一拔：“逮着你了！我跟黄三太毫无关系，你少往旁边扯，谁也没派我来，我自己愿意来的。今儿个被你抓住，算我们倒霉。愿意开刀你就下手，愿意报官你也请便，想问我是谁，我绝不能告诉你。”石沟那小伙也说：“对了，要我们的命也不能告诉你实情，给爷来个痛快吧。”窦尔敦一看呢，这两个人来路肯定不简单，能说凭这点事儿要他们的命吗？不可能啊。想那么会儿，窦尔敦过来了：“好好好，你们不是不说实话吗？我也不强人所难，年轻人，肯定你们受了坏人的唆使，不说我不勉强，但这种事儿下不为例呀。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也不认识我，干这种荒唐的事儿，你们不觉着缺德吗？算了吧。”窦尔敦说到这儿，把绳给解开了：“二位啊，请便吧。”“
你什么意思？”“
这不很清楚吗？放你们逃走啊！”“
放我们？
这事就算完了？”“对，我说话算数，算完了。”“
好吧。”
两个人说着转身就走，回来兵器带着，扔在这儿没用啊。“
我好吧。”
两个人转身回来，剪刀的剪刀，剪钩的剪钩，背在身后，看了一眼窦尔敦，二话没说，低撩上房，蹭蹭，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哈利宝一看，这直皱眉晃脑袋：“姑爷，就这么把他们放了，太便宜他们了。”老人家，但能容人且容人了。
愚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你说把他们弄个好歹的，有咱什么光沾？是不是呢？放了让他自己想想，他做的对还是不对。
上官元英插话：老伙计，我兄弟一贯是这样，他有容人之量，你我全都做不到。今天是他的喜日子，他也怕冲了喜，放了就放了吧，图个吉利。话虽如此，哈利宝怕他们走再回来，那么再搅乱怎么办呢？因此这天晚上是戒备森严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窦尔敦迈步回到新房，把门关上了，把姑娘哈东珠急的几次站起来，几次又坐起来，恨不能把这盖头掀下去，到院看个究竟。但是没那规矩啊，他没敢动。他一想，上官元英爹那些师兄弟再加上窦尔敦足够了，自己就没必要参与。正等着心急的时候，新郎官进了屋了。窦尔敦把盖头掀掉，这一掀掉，哈东珠能说话了：哟，当家的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，你受惊了，是这么回事呀。我听着高一声低一声的，这哪来的猴崽子？你怎么不问清楚就放他们走了？
哎，这种人你就打死他，他也不会说实话的，不如放了他们倒也干净。今天是你我大喜之日，何必叫他们冲了喜呢？
嗯，哈东珠一听有道理，一想丈夫是海娇，得罪人是必然的，说不上是哪个柳子来的，算了吧。咱这么说吧，夫妻二人说了一会儿话，双双就寝，总算洞房花烛夜没被搅黄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夫妻起床梳洗已毕，来拜见父亲母亲。哈利宝老伴儿都非常高兴，上官元英也来了，坐在一起是高谈阔论。那么也谈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上官元英就说：我分析不会是黄三太派的人，黄三太再怎么的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。那么究竟是谁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但是哈利宝说了，这玩意儿咱还真得提高警惕，多加提防，人家在暗处，咱在明处，他一高兴也许又来了。就这样让手下弟子徒孙伙计分成了几班，轮流着保护着院落。一天两天三天过去，五天平安无事，大伙心才放下。那肯定是毛贼草寇，也许是为了财产而来，没得下手，早已经走了。哎，但盼别出事。哪知道在第六天头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正长谈呢，门上的伙计进来了：老爷子，姑爷，请看，这有封字简。字简，哈利宝伸手接过来，一看封皮上写的是：面城窦尔敦窦大侠钦差。哦，姑爷的，转交给窦尔敦。窦尔敦抽出信囊一看，很简单，要不怎么叫字简呢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：明日早，北关外山神庙一会。就写的这么几个字儿。北关外山神庙，窦尔敦没来过，自然是不清楚了。
心说这是谁呢，也没有落款。
上官元英看了看，
哎，兄长还用问吗？
跟行刺的刺客肯定有关系。
哈利堡就说，北关外山神庙我知道，离得北关十里呀、啊、
哎呦，那是一片野地呀、啊、姑娘别理他，就只当他放屁了。
窦尔敦一笑，
老人家这是战书啊，
战书到了咱要不去岂不被他小瞧啊。
咱们大家都纳闷，不知道刺客的来龙去脉，那么真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了解清楚有何不可呢？
嗯，可也对，不过你一个人去可不行，我不放心，我陪你去吧。
哈东珠曾站起来，
爹不必，我们夫妻去就足可以了。
窦尔敦一摆手，
别，
谁都不必陪我，我遇上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了，我心里有底，最好我一个人去比较方便。上官元英一听，我兄弟这回不能听你的，
不能听你的，要去我得陪你去，
还是那句话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
大哥他别说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除非你不去，去我就得跟着。
哈利堡一听，那我也跟着，咱们仨人去。哈东珠也想去，但是被窦尔敦坚决制止，
一个女人出面诸多不便，再说呢老岳父也没必要去。
窦尔敦就劝呢，
上官元英也劝，终于把哈利堡说通了，
好吧，那我不去。我说老伙计，我把我姑爷交给你了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找你算账。
行，包到我身上，你放心吧。
头天就这么过去了。第二天他们早早的休息，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，窦尔敦背着虎尾三节棍，老头挎着白发囊暗藏利刃，
那么窦尔敦呢出门在外
不能穿新姑爷的服装了，依然是那身僧衣，
他这玩意儿也穿习惯了，他觉着穿这玩意儿舒服。
问明了道路，哥俩起了身。咱这么说吧，出了北关十里地还架得住走吗？出了城不远就是荒郊野地，按照哈利堡介绍的方位，果然找着这座庙宇。刚到庙门口，行刺的那俩年轻人在门口站着呢，正抻着脖子往道上看，一看窦尔敦和一个老头来了，小伙们赶紧迎上来了。
窦大侠言而有信，佩服佩服。
窦尔敦仔细一打量，啊，
认识刺客。
请问二位是你们找我们？
不，我们没那资格。
谁找？
在里边呢，
哎，甭说旁的，道里头一看便知。
行吧。
上官元英陪着窦尔敦转到大庙的后头，这是一片空旷地，周围是密林，这地方就是白天呢也没有行人，因为什么呢，这地方比较荒凉，那些贼们经常在这出入，什么打闷棍的、套白狼的、背死狗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一般胆小的不敢在这儿走，所以显得十分荒凉，十分僻静。到了树林里头了， 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眼就看见了，里面有座破亭子，年久失修啊，亭子盖剩下一半了，里头有石桌石墩，就在那石桌上铺着厚厚的垫子，有个老头在那坐着，是盘膝打坐，闭目养神，身旁放着长条包裹。就见这俩刺客让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站到外边，转身上了瓶子。
师父，师父，
窦大侠来了。这老头把眼睁开了，唰，放出两道寒光来。老头往瓶子外头看了一看，仔细打量铁罗汉窦尔敦，又打量打量上官元英。老头两腿一伸，从石桌上跳下来了，个儿不高，比窦尔敦能矮着半头，他是倍儿精神。就见这老头面似晚霞，白胡白眉毛，穿帐打扮是干净利落，看不出是六十多是七十来岁，腰板倍儿直。来到亭子外头看了看窦尔敦，阁下就是窦大侠独霸山东铁罗汉喽。不敢不敢，老人家，我现在不是独霸山东铁罗汉，您今后不要这么称呼。还挺客气。好啊，自检见着了，见着了，不就我能来吗？那位肯定是上官元英，上官老侠客喽，著名的海外野叟啊。不敢不敢，您甭客气，正是上官元英。哦，二位啊，既然来了，别站着，准备你俩徒弟把厚厚那垫子从那石桌上拿下来，其实不是一个垫，好几个分散开铺在地上。就见老头用手一指，二位请坐吧，这条件所限，没有办法，委屈二位了。窦尔敦、上官元英就坐到垫上了，老头坐在他们对面，那俩刺客背着手站在这老头身后。这老头手捻虚髯，笑呵呵地说，窦大侠，实实在在是对不起你呀。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这俩不争气的东西，这是我徒弟，这次我一高兴啊，带他们上北京来玩来了，乡巴佬进城啊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你们俩老老实实玩就得了，白天逛逛不够，晚上还想出去溜达溜达，听说正赶上窦大侠燕儿新婚，他们俩打算开开眼。另外呢，不知的是您也就罢了，听说你是了不起的独霸山东铁罗汉，他俩一高兴想试试你的武功如何，结果捅了娄子了。幸好窦大侠不计前嫌把他们放了，老朽是万分感谢。